可寻找的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一到十。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第一节你看的话有一些圣经后面一半有这个虚线在那里，那个是意思是说原来没有在里面的，他把它加上去，他只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他是连着这段经文是连着后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来。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即从心事风顺服空中掌权，特殊先知派罪新的协力。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犯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情欲所起要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就大造我们的大爱，将我们死在过犯罪恶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施的恩，显明给在来在世。基督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上，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早晨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也为着我们你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段话语，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我们向你仰望，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谈气球那我这里带了一颗气球，这是我自己吹的，那气球就这么大，我想吹大一点但是没办法那气球要怎么样能，我吹的气球要怎么样保持在空中，要拍是不是，而且那个要拍得稳，如果我把气球吹小一点的话好不好拍，我还有一颗更小的，哪一个比较好拍，大的比较好，你不拍的话它就掉下去了是不是，你不拍的话它就掉下去了气球大的拍的容易一点，气球小的拍的这个辛苦一点打个比方，这个是你的婚姻，你的婚姻为了让它不掉到地上呢，你要怎么样，常常拍它是不是，对，你要常常拍它，要不然你不注意的话就掉下去了如果你不去注意它的话就会掉下去了。而且你要研究气球吹得越大越容易拍，换句话说有人这样子研究人的研究是什么呢，你呢，你把你这个爱的这个气体吹进去，吹得越多存得越多，婚姻越好，怎么样，好经营是不是，这是人的研究嘛所以呢你气球吹得很少呢很辛苦的要注意的更多更难拍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婚姻有人说他需要常常把你的内心中发出来的爱来充满他我的爱越多婚姻就怎么样越容易经营 啊，不但如此，你还要研究啊，要研究你要怎么拍，你不能随便乱拍，拍的角度要对，要不然它就掉下去了哈、啊。它掉下去的话，就你不管怎么拍都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很多的研究放在这个里头。假如说我的人生不是靠我这口气去撑的话，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婚姻不是靠我这口气去撑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婚姻？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婚姻？哦，有啊，我还有一粒气球给你。啊，这个球啊，这比较大。这个球要不要拍的？不用拍啊，你不需要拍，它也不会掉的了哈。他就飞上去了，我们看他会、啊、还是可以拿下来的、啊、你会发现到这一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就不是说我要吹多少气在里头，我要拍多久，我要知道的是什么？神的灵，神的气有没有在里头？对不对？这个气球呢，还是一个旧的气球啊。你等久一点，它会慢慢掉下来。为什么会掉下来？它会漏气啊，它会漏气。它会漏气的话，但是我要努力的地方不是吹它，懂不懂？我要努力的地方是把它怎么样？不断的让神的气、神的灵充满他。那这个婚姻呢，我在努力的当中呢，我的焦点就不是说我能吹多少气，我的焦点不再是我能够拍多久，因为你再怎么拍，几乎是可以拍的了哈，但是你拍个24小时看看啊，你手会酸的，你眼神会转移的，你再怎么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最后这个球都会掉下来的。啊，那个球呢？有亲戚在里头，我们就当着说是神的灵在里头。那就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去寻找神，得着那一个生命，他使我过来。那可是这个还是旧的球，还有另外一粒球，还有另外一粒球是将来呢、啊、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整个这个身体都改变了啊，飞得比较高，是不是哈、啊、它也掉下来的比较慢啊。你就发现到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这个罪的瑕疵的时候，这个地心吸引力好像罪的瑕疵不断把我们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在这个罪的问题当中。那我要跟大家回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头，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一节，第一节说到你们死在罪恶之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不要忘了，每次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看上下文经文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经节啊。那我们看上文说什么，这前一句刚刚说完什么。那在这里翻的是22节到第一章22节到第一节，我从第18节开始念给大家听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后来到22节这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啊，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下一句一起来念，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谁充满的？是那万有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气球是用什么 充满的？这是我的气充的，吹的。那个气球是用什么？氢气。那是不一样的内容，那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但是你注意看啊，当他讲到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接下来第一句说什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很奇怪，一下子就变了一个语气啊。啊，我们看下一页啊。那他在这里呢有一个连接词，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啊。他在这里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万有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连接词是什么？是并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再说一次哈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并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中文系的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这连接词有什么问题？应该是用什么？但是 OK， 应该用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对比嘛，哈，前面是神要充满整个教会，然后后面是讲到说我们死在过犯之罪恶之中，这中间应该是要放但是的啊。一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一个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是用但是啊，但是来表示这是一个对比。但是在这里经文不是。经文却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并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是这样子写的？这样子的句子让你听到，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劲？我爱他，但是他不爱我，这是正常的句子，是不是？这个句子很顺啊。如果我说我爱他，并且他不爱我，这很奇怪，是不是？这句子读起来很奇怪，你是什么意思啊？而在这里做博士、博后的啊，做博士而没有读大学的啊，都可以听到这句话，你都会觉得怪怪的啊，甚至可能会跳起来说这不对不对啊，不能够这样子写的啊。我爱他跟他不爱我是配不起来的，我爱他跟他不爱我是不能用并且这个连接词把它连起来的，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人生呢，跟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生是配不起来的。圣经我相信在这里刻意用这个并且，是让我们读的这个是非常觉得读不下去的一个地方。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合逻辑，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这个连接词用的不当啊，不妥的话，那就对了啊。我们就更应该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神愿意充满，愿意完全的充满一个人的时候， 既然有人选择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这也是一个不应该的事，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气球可以飞上去的，可以充满着氢气的，不做，要用自己的气把它吹了，掉在地上。我们宁可死在选择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哦，不是只是讲福音朋友了，我也讲我们基督徒了。我们基督徒更奇怪，神曾经用他的灵充满了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喜乐，可是我们常常却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走自己的路。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这个不用猜啊。有人会想说，哦，死就是一个人没有感觉了啊，你对一个人没有感觉，或者死呢，你对没有一个力量，不会有一个反应啊。像这个太太骂先生说，你死人一个，意思说你我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都没有反应的，整天就坐在电视机前、电脑前面啊，这个死有这个意思了啊。但是经文呢你不用猜啊，第二节就给我们解释了。我们来看第二节啊，我们来第一第二节来念一下。你们死在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圣灵邪灵啊，不是圣灵。OK， 你发现什么事？他怎么描写这个死在罪恶之中、过犯罪恶之中？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他的行事为人是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一个随从，一个顺从，整个背后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之前讲的啊，在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空中掌权者是那讲到那恶邪灵啊，恶魔。焦元连牧师已经过世了啊，但是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他以前在欧马哈教会的时候来过好几次。那他这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篇道在我们那边讲了两次啊，他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都记得啊。我不知道他里面的内容了啊，但是他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记得他用的例子啊，就是为什么牧师讲到用例子你们只记得例子，我也只记得例子啊，内容不大概都忘了啊。他用什么例子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喜欢玩蟋蟀啊，蟋蟀的话要怎么样跟另外一只蟋蟀打，是不是要打的话他要怎么办呢？他就要把他们这个触角把它拔掉，拔掉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辨别任何的东西啊，然后他撞到东西的时候就把它打起来了啊。然后他就说这个蟋蟀呢就好像没有感觉一样，但是他碰到任何的一样东西都觉得是敌人，就跟他打，打得你死我活。他说那两个蟋蟀在打的时候，蟋蟀并不知道在空中还有另外一个空中掌权者，就是他自己。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为什么会打呢？因为天上这个人在操控的啊。他就说我们教会常常在吵架，是不是打来打去，是不是我们好像为了正义而打，为了很多事情在打，其实你忘了在空中还有一个掌权者，恶魔在那里掌控着。所以他在后面加着说，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运行的邪灵。运行这一个字在以弗所书出现了好多处啊， 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十一节，并行，一起来念。我们也在他里面行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在这里呢，这个运行是在那里说，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这里谁在运行？是神。神在运行，他随着自己的意志成就一切的事，他在当中运行，他使我们成了他的基业。然后一章二十节，大家一起来，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这里什么东西在运行？神的大能大力。前面说要叫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大力是什么？这大能大力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甚至叫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这个大能。然后来到二章二节，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就讲到说，啊，我们在当中呢是顺服空中掌权者，而且在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三章二十节，我们来念一下哈。三章二十节，神，真的就，我们心里的大，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气球啊，是什么东西在它们里面运行的？这个上面氢气，如果根据我的比喻的话，是什么在里面？神的大能，是不是？神复活的大能。这个球呢，我放到地上你们就看不到了，我放在台上，是什么东西在里面运行的？那是我的一口气了啊，那被地心吸引力拉下去了啊，就动不了了。虽然是我的气啊，但是完全是受什么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说掌控者，所掌控者。你知不知道以弗所书里面有谈到这个家庭夫妻的生活？第几章啊？圣经还不行啊，第五的后面跟第六的前面啊，回去啊把整个六章好好的读一遍啊！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们教会谈到这个夫妻生活之道的时候，少不了的经文都是在以弗所书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容易把这个生活之道从以弗所书这边抽出来啊，然后把它这个吸收了，然后把它列出一些的规条来叫我们去守。先生要爱妻子如同爱是什么？自己的身体，要为妻子什么？舍命啊！先生看得很难啊，这个舍命啊。那太太要怎么样？顺服哦，这个更难啊。很多人都不想提这个啊，总是想说顺服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很多时候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忽略了那最根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中在运行的是什么？在运行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在外面的学术界里头，再多的谈你怎么让你人生美满，怎么让你的婚姻美满的时候， 他们永远看不到一个人的问题，人真正的问题是内心里面本身人是不会承认的，我们是悖逆的，向神悖逆的，在人心中运行的不是神的灵，而是一个敌对神的灵，是人是不会承认。你学了很多东西，里头都不会告诉你，你怎么做都做不来。你也许可以拍好久，给你拍一个星期好不好，拍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来看你的祈求还在不在你手中，继续拍，你会拍累的。但是世人都不愿意承认说人的心中已经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人心本来是向着神悖逆的，在人心中里面运行的不是神的灵，而是敌对神的灵。就算是发现的话，世人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能够怎么解决。为什么？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的是什么？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改变我们里头所充满的东西。那我就要问了，我们今天内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不是那蛮有大能大力的神？是不是那叫我们死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那一位神？还是我们只是怎么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潮流，大家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心里面想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跟第六节，第二章的第五跟第六节。他在我们念一下，从第四节念起到第六节。人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时，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写明他的这个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刚刚还记得刚刚念的之前在第一章后面念的那段经文的话，他是照着我念给你们的，就是他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大能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叫基督坐在天上，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请问世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你的生活你服侍是靠什么在你里面运行的？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努力，尽力而为，能拍几下就拍几下，拍到不行的时候我 burn out 的，我就要休息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是努力的靠自己在做？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每一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的这个乞丐了啊，到底在神面前跪了多久的时间？很多事情可以瞒的，很多事情可以讨论的，我们走来走去都是发现做不完的， 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承认说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愿意跪下来祷告。我上个星期说替祷告会做广告是开玩笑的，但是呢，祷告会是需要的，自己祷告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整个教会一起祷告是需要的。教会的祷告会不是最有气氛的地方，这个我可以第一个跟你讲，我到过好多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是非常沉闷的一个地方，祷告会就是非常沉闷的，但是祷告会却是你非常需要的一个场面。你在祷告会当中，你越发现你越需要气氛好让你可以好好祷告的时候，你就越应该知道你里面运行的不是神，是靠着自己的那口气在拍。你若是越能清楚的看见，其实我不过是在那里自己用力的在拍我这个球，就连来参加祷告会都在那边拍着来，因为牧师来了说了，所以牧师的手也给了推一把，我也顺带也推一把，就来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祷告会是有它的这个用处的，祷告会的沉闷让你发现原来里头没有气氛的话是行不通的。我的里头没有神的灵在那里能够自己升上去。我以前在这个中部的美国中部的时候参加基督工人中心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祷告，早上有晨祷，然后每一堂都有祷告，最后到晚上的时候到九点半的时候还是几点我忘了，最后一堂课讲完的时候已经一整天，你知道早晨有三堂，下午有两堂，晚上有一堂，一共有六堂，然后再加上下午要做功课要背功课，然后这个吃完饭之后还有时候还要帮忙洗碗洗锅子，你到了晚上最后的时候要祷告，祷告多久呢？45分钟，然后弟兄姐妹就围着一圈来祷告，我一整天都祷告了，早上的这个灵讲一讲呢，我有感动，我也在早上的时候祷告完了，那晚上还祷告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时候，就在那边拼命挤了，这样那个牙膏已经挤完了，然后拼命挤，然后要怎么祷告？你就发现到在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好祷告了。但是呢，高牧师常常就说不可以停，一个人祷告完之后下一个赶快接，这个就很为难，就在那边很折磨，就这样子你发现到才发现到说自己里面也原来有多空洞。难怪我们会说到了天上这个要如果说整天在那边唱诗歌的话，唱到永永远远的话就很难想象，因为里面很空洞，很空洞，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心中运行的不是神那个大能大力，不是神的那个大能大力。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来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他说我们呢，以前也是一样，他前面说随从肉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第三节就更白的说，那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喜好是什么？英文叫 desire， 喜好就是一个渴望， 就是一个欲望。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啊。好，下一章没有了啊。我那个心中的渴望跟欲望，他在这里说有一部分是什么？肉体的喜好，有一个是心中的喜好。我们人呢，这个喜好呢，欲望渴望呢，有肉体的，有心中的，有一些跟肉体有关的。比如说如果我要减肥的话，那肚子饿的时候就有很多欲望出来，要吃这个要吃那一个。那我可以说我今天晚餐不吃，要进食，为了要这个身体这个瘦一点，可是晚餐不吃却后面很多零食在吃，因为受不住啊，那受不了啊。你们有没有进食祷告过？我有试过，有一次这个进食祷告的，祷告到晚上的时候整个人发抖啊，我说不行了啊，到此为止啊，我们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进食祷告的功课学到这里啊，我要去吃东西去了。那有这个身体的这个情欲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性的欲望，那跟身体有关的，它会让我们想要我们要的东西啊。那心中的喜好呢，有时候跟身体没关的，比如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权力，想要权力，我们想要人的称赞，我们想要控制整个局面，这是我们心中想要的。世人看人的这个需求跟情欲呢，都觉得这是无辜的嘛，啊，人的需求是不能改的，都需要去满足的。在某个程度上似乎也有道理的。我们看下一段那一段经文，刚刚看的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心诡诈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识透，包括我们也不能完全识透我们自己，唯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唯有神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不一定看得透的。人既然看不透，就容易什么呀？被欺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上面没打哈啊，第四章那边有讲到，我看一下哈。第四章的第四章的这个二十二节，他就讲到什么私欲啊，这救人私欲的迷惑，迷惑就是被骗了，这个私欲会骗人的啊，然后会骗我们自己的，所以这种东西呢，就出现在我们里头。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的这个欲望不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被他骗了，我们就随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了啊。以前有一个有人常常会讲的，我忘记实际上是怎么讲的了哈，他大概是说英文是大概是这么说的， How can it be bad when it feels so good？啊，感觉那么好怎么可能是坏的事情，对不对？感觉那么好怎么可能是坏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么讲啊，这个事情感觉很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啊？那怎么可能是坏的？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做。那更极端一点，婚姻就出轨了，我嫁错人了，我今天发现另外一个人跟他感觉非常好，跟我现在的先生感觉不好，就觉得你再看几部电影的话，你就发现到原来我前生跟他是注定的，只是我今生找错人了。 就这样子就出轨了。我们看这个黄色的东西，还有什么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呀。我自己看着这个荧幕满足一下，我又不是去外面去找人去。我们就觉得说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必须的。那今天学校到处不是有事吗？今天我觉得我是男生，我就跑到男厕所去，明天觉得是女生就跑到女厕所去。你千万不可以质疑我里头的感觉，千万不能质疑我的需求，就变成说人的需求变成是我们随从肉体的私欲就跟着走了，凭着自己的喜好追求这追求那，要怎么办？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救恩呢，是那么宝贵的，在神那里有这个大能，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他可以叫我们一同活过来，坐在天上。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谈过，这天上不是说那个天堂的天上，这天上的时候是讲到说一个空中里面有一个真帐，空中掌权者跟他的真帐坐在天上，是说在这个真帐的当中我们是得胜的，在空中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复活的时候坐在天上，也就是说他在属灵的那个真帐里头，他是得胜的那一位。我们今天可以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而是就是在那个挣扎的当中，那个诱惑的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大能。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首先我们需要悔改，需要看到自己原来是那么可怜的光景，我们需要真认识到神，认识到神有这个大能，他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是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的，而不是在这边我们拼命拍的。第一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说好，我今天从今做人好好的更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先生，那你回去还是靠着自己去拍。第一步乃是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神来救我们，我们不再是自己靠自己而活，我们乃是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来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到你真的认识你这个可怜的光景，我这个可怜的光景，祷告到我巴不得我不再活在这个可怜的光景当中，那我们就可以仰望神，仰望神的恩典，他荣耀的恩典就要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下一次会谈下面因信称义，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只能来到神面前求，求他救我们，求他救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它是我生命的亮光。我们一起起立。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路因展翅上腾， 飞越在高杆上，你是我生命中心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路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杆上。
姐妹来，弟兄，
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主目中的亮光。
一起来，
那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路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杆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路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杆上。他是我生命中心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路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杆上。
停，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路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杆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生命。主，你可以使我们再一次活过来，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再站在高处，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求主你开他们的心眼，看见那是一个何等宝贵、何等荣耀的一个人生，让他们心中也渴望，让他们心中也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说：“主，我愿意。”求主你赐给我那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成为你儿女的，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你已经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我们不能再回去过去那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生活，我们不能再靠自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恩召是何等有指望的。你要在我们身上所经营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你要在我们身上要赐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不再活在贫穷当中，让我们活在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